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仰望你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认识你是说话的神。你不住的用你的话做成你的功，你也自乐意来用你的话意来启示你自己。我们在这里就等候你显现你自己，叫我们在跟随你的，我们可以认识你要带我们走的路，也叫我们学习怎么样跟随你。我们早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也交给你，叫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是蒙你的纪念，叫我们的对你的仰望是蒙你的数算。求主你叫我们更有渴慕的来跟随你，在你那天在荣耀的时候，叫我们和你一同在荣耀里。感谢你，你原本你拣选我们的心意就没有改变，我们仰望你成全你的主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你的手上，照你起初的心意来做成你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再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讲这个国度这件事。关于国度的事有很多事我们需要去明白，但是我们所有的时间很有限，因此我们只可以把最要紧的交通一下。我们可以放心的是主自己欢喜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虽然在聚会里面我们不可以包括主要我们所要我们明白的一切，但是我们依靠圣灵在我们进去真理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先看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是很熟悉的一些的经文，我们应该也可以背出来的，是主祷文的经文。其实不是主的祷文，是主叫门徒怎么去祷告。第九节开始，从九节看到十三节。第九到第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来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我们遇见试探，借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然后我们看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从第七节开始，格林多后书第五章七节开始，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现在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从八节开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从八节开始，从第九节到十五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祭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停在这里。在神的永远的心意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特别他做人的时候，他要人去彰显他的荣耀和权柄。这一件事情是一路都发表出来，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有，是和这个国度有联系的。我们都交通过在历史里面，神的计划都受到很多的挫折因为撒旦的缘故，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也没有修改了他的主意。他让人照着他最开始时的计划来执行有撒旦破坏，他就去修补，修补完了他继续下去他的工作，一直到他计划 的完成。刚才我们看主怎么教导门徒去祷告，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移到去路加福音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主的祷告是因为门徒要求主教导他们，因为门徒他们就看到主祷告的生活，他们很羡慕，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学习祷告。他们也门徒们也看到施洗约翰教导他自己的门徒去祷告，所以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就问主：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自己的门徒怎么样祷告的一样。主就教导他们，那主怎么教导他们，就好像一般人叫做主祷文的这个祷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把他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主的祷告，那是主子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怎么去祷告。我们应该知道祷告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所以从这个祷告文来交通一下主神怎么样没有放弃他的国度。所以门徒问主的时候主啊，教我们祷告，那主就叫他们祷告了。假如你是主的话，门徒来问你叫我们祷告，那你会怎么叫他们祷告？你会教导他们祷告那些最没用的，还是祷告最有用的？我们都晓得当然会教导他们最重要的内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主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主就把他心里面最重的事情来表明出来。那主里面的心里面最重的事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国度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主祷文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国度的。基本内容来看，愿众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来降临，你的主意走行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你把它浓缩如果你浓缩这三件事，我们就应该这样讲：跟那愿你的权柄在地上叫所有的人都接受。 这个是国度基本的内容。你看下去的时候，就要加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投神给我们。这个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到在国度的里头，主成为我们的供应。上次我们讲孩子们可以和狮子玩在一起，以后在天国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安息的生活。那这个怎么发生呢？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当神做供应的时候，那里就没有任何的欠缺。这个是国度生活的基本内容。那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这里我们就看教主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免别人的债一样。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来看见，在人中间没有缺钱了。这岂不是国度里面生活的实质吗？叫我们看下去，就主就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在国度里面我们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困难了，因为撒旦不在那儿了。那以后会出什么结果呢？那个时候国度权柄然又都显出来。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个祷告是叫我们去追求国度。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在肯定神没有放弃这个国度这个计划的执行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说清楚一点。我们刚才说我们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把所有的都交通出来，有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我们需要掌握。昨天我们讲神必定用审判来结束这个国度，然后才可以带出来免刑的国度。他需要用审判来审判那个隐藏的国度，然后那个明显的国度才可以显现。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台前的审判。这个完全是关乎教会的，因为神要结束这个地上的这个国，然后再带进来天国。是审判是从教会开始，这个审判是按照圣徒的生活和他们的侍奉。好像刚才我们在格林多书我们所看的经文一样，我们就看到神审判了人之后，我们就看到两件事情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们会得到赏赐，有一部分人他们得到亏损。什么是奖赏，什么是亏损呢？这个是关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关于这个我们需要有深一点的了解，因为以后得奖赏还是亏损都是在教会这个内容。这个是审判我们怎么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隐藏的国度我们怎么去跟随这个王。所以审判的结局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感谢神的。如果你得到赏赐，你更多的感谢神。尽管你受到亏损，你也得感谢神。你会问，那我得到亏损，我还要感谢神吗？既然如此，你知道关于一件事，你真的有收到了接受了神的权柄。最起码我们需要了解神那个恩惠受到他的恩惠是足够我们去感谢神。当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果你用了草木和漆来建造属灵的工程，以后神来试验，用火来试验的时候，所有的都会被烧尽了。 你所做的一切都被烧掉了。尽管是这样，但有一件事是烧不去的，是那个属灵的建造的根基烧不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根基是复活的基督，就引出一个结果。好像陈伯在生的时候，他有一件事他很担心的，他问以后我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空手的来，这就是审判的结果了。如果你所有的建造是烧掉，你就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了。尽管我们真的是这个光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受到亏损了。即使我们是这样，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停止我们的感谢赞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救恩不是因为你的愚昧而失去。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虽然一切都被烧到，但是你自己还是得救。为什么？因为得救那件事不是根据你做什么，那个保证是在主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救恩不会失去，赏赐你就没有了。如果失去了赏赐，结果是你自己受到亏损。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那天我们可以说，尽管主啊，我那么愚昧，我一点奖赏都没有，但是我仍然要赞美感谢你，因为救恩我还有。感谢主，你不会我不会被灭亡，你真的给我们恩典，我们不需要被灭亡。这是主给我们的话，我们有这个保证，是他恩典的保证，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充充足足来感谢赞美他。我需要强调一点，是因为一会儿我需要讲更严肃的事情，和神这个命定有很直接的联系的。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如果经过审判之后我得到奖赏，我的奖赏是什么？如果得不到奖赏，如果我受到亏损，那个亏损是什么？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清楚了。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件事上他们了解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这个亏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马太福音都有讲这件事。马太福音24章有的讲，是24章最后两节经文。那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先要记着这里，那个时候会哀哭切齿。然后在马太25章看一些经文，三十节也是一个审判的结果，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这两个地方的经文都是有和那个国度有关系的。我们看那些比喻，我们看得很清楚，国度就像好像在马太5、6、7那几章经文，主就讲比喻，他说天国就像。但这里我们需要留意一下，这个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但这里是加重了一点，在哪里哀哭切齿？在外面的黑暗来哀哭切齿。所以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就知道有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进不到国度的话，我们必须让在国度的外面黑暗里来哀哭切齿。换句话来说，国度和你无份无关，不止无份无关，你是受一个很厉害的处置。 你被让在外面，在那里你会哀哭切齿。国度在地上有1000年，正如我们昨天讲了，1000年你在外面在那儿哭，你怎么挨过1000年呢？这个真的很严厉的处置。但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主跟我们说这些话那个真实是在哪儿，是不是真的把我们让出去1000年在那儿哀哭切齿吗？从字面上看来是，但是同时我们不可以那么简单只是照字面上来看。刚才我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救恩，从救恩开始尽管你所有的树林的工程都烧尽了，但你让人被保持在救恩里面。为什么我从这一点开始讲？因为今天我想讲亏损的问题，因为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说以后的亏损是严重了这个地步。这帮弟兄们是很爱主很倾心的跟随他，既然他们这样去了解这件事，我们也需要去仔细的来考虑。刚才我们讲到受亏损的事，在24章的那里讲受亏损，一方面是说哀哭切齿，另一面呢中文就说重重的处置他。但是在原文的圣经，那个重重的处置是更厉害的意思。刚才你们看听英文的你就知道那个是多严重的严厉的事情了。那个亏损的是把那个仆人砍两段。如果一个人是被砍两段是怎么一回事？他还活吗？明显是死亡的事实啊。我们就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有用的仆人，我就被主砍两段，那这个亏损真大。当然亏损一定是大，但是会不会大到一个地步好像这里字面所说的吗？如果真的被砍两段，那个林多书的话我们怎么去领会啊？弟兄姊妹你们留意格林多3章那一段是讲真理的内容，马太福音就讲是一个动作的一个描写。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了解，一方面是讲一个比方，一方面是讲一个真理。当然我们需要在真理去寻找，所以你的救恩确定不会失去。但这里有一个描写说你会被砍两段，那这个我们怎么去领会呢？我们的领会是说那个亏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是没命了，就好像把我们的生命灭亡了。意思是说虽然严重到这个地步，但是你的救恩让人没有拿掉。虽然受亏损受到这么多，但是你让人有你的救恩。虽然这个描写是严肃的到一个地步不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的救恩让人有。尽管我们被让去哭1000年，那究竟那个亏损是什么？我们感谢主，主一句话关于这个亏损都没有讲，我们就看到神的怎么提恤我们，叫我们不需要再担重担。但主都没有遮盖这个事实，他让人想我们知道这个亏损是大，我们怎么去寻求知道这个亏损是什么？当主宣告这个审判的结果的时候，神就指出有人得赏赐，有的会得亏损。 那是主他讲 这些人受、掌赏的时候他讲得很具体，但是对受亏损的，但是主就没有说了很多话，只给我们一个印象。因为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感谢主，因为主不要我们担重担来跟随他，他依然从鼓励那方面来激动我们跟随他。所以因此我们先看这个赏赐，然后我们看那个亏损。我们经过了审判后，如果主跟我们说你得了赏赐，那你会得什么赏赐呢？圣经里面提这个赏赐的事是很真实的，好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仆人他受到奖赏，他可以享受主为他安排的一切。你可以进来享用我一切的喜乐，主对他的这个仆人讲，而且主是加倍的来加在他们身上，主会加倍的加荣耀给他。如果那个仆人他很好的使用那10两，主会加倍的给他多10个银子，那个时候他可以享受主所给他的。如果是5两银的，他会加倍的给他多5两银的。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留意主的话的时候，你会留意到一件事，好像主差遣他出去做生意，给他10两银啊，他赚的是10两银啊，按照通常的事来讲啊，10两银应该给主人，所赚的那10两银都是归主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留意主讲这个比喻，如果你真的赚10两银回来原本带来给你，不是主人收回，再加上主会给这个仆人双倍的他原来的，这个赏赐是这样。经过这个比喻我们就体会一点神的意思，但从真理上我们来看这个赏赐呢，这个是很大的事。他用了主用了比方来讲，我们就看到这些仆人会受到荣耀金贵。我们开始交通的时候是考虑神创造人的目的，然后我们交通救恩的结果。所以我们从启示录来看，我们就看到神救人是带他们回复原本的目的。所以启示录第5章是带教会与基督同掌权，这个是主的救恩的目的，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救恩的预备不只是救我们得救不至灭亡，不叫我们停留在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阶段，而是继续的向前走这条路，直到神要得到的那个目的。这个是救恩的设计，这个是救恩的结局，我们从来没想过的。因为你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你也接受作王的条件。如果神这个设计可以在我们里面执行，最后那个结局来的时候，基督在国度作王，你同基督一起作王，这个是国度的设计。但当我们多一点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救恩是白白的赏赐，但是作王救恩里头的奖赏的作王是我们的奖赏。留意一下，一个是白白的奖赏，一个是一个另外的奖赏。 那白白的赏赐是什么？白白的赏赐不根本不是根基你做过什么。神定了这一点，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你就有这个赏赐了。但奖赏呢？奖赏就没那么轻松了。奖赏就按照你所做的，你做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奖赏。这个是奖赏和恩典的分别。我们得救是恩典，但是我们作王是奖赏。但在旧约的设计里面，神安排了得救的人去作王，但是你能不能作王就看你在不在这个恩典里面，在这个得救里面。你得到，如果你得到神的救恩，你就会有资格去作王。但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想作王，你需要你跟随主那个的质量和那个有关的。我们在罗马书我们看到救恩那个安排讲到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人知道哪一班，他知道哪一班人是会接受主的。所以在罗马书有一段经文都这样讲，他先知道的人，他预算他们去接受神的主耶稣的那个模样。神先预定的人，他会招他们来，所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这个是神救恩的设计。按照神的观察，他知道哪一个人会接受主，神就把他呼召出来，呼召出来就称他为义，他就得救。既然他重新得救，神要带他进荣耀里，这个是神的设计。但从另一方面，神让我们知道，要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是一般的荣耀里，我们没有条件真正。但如果真的进到神所有的荣耀里，这个是有条件的。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些经文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9和30节。我们现在看第八章，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17节开始，弟兄姊妹们请注意，既然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感谢神，这个是我们在救恩的地位和资格，也是我们作为后嗣人的资格。但以后还有一些话你注意吧，下去也看什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和主一同做受荣耀是一个结果。主的荣耀是什么？在国度的日子里面是做国度的王，这是那个荣耀。在国度来看呢，就是说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们，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权柄。如果你是做王的候选人，你可以有机会拣选受到主自己的荣耀，乃是说我们和他同得荣耀。怎么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呢？若我们可以和他同受苦，接受基督的苦，或者换句话说为基督受苦，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是条件。你有这个，你才可以有下面的结果。你需要与基督同受苦，你才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作王是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需要满足他的条件，我们才可以和他作王。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今天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1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1节，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作王是有条件的。救恩就告诉我们，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个是讲救恩。怎么可以和他同死呢？如果你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你就必定会接受十字架所带来的复活，这个是救恩，是恩典，这个是没条件的。跟着就看到了，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你就看见了，在这个救恩的安排，你有条件去作王。但是如果你真的被选坐在王位上，你就必须有一些的经历，那个经历是明确了，那个经历是明确了，你就坐在王的位置。那你的经历是什么经历呢？这里告诉我们忍耐。你说忍耐很容易呢啊，你说哎呀，他说我不还口，我忍耐啊，那我就可以做王了，是不是这样？或者我盖着耳朵我不听他，我就算忍耐了。忍耐是容易的，但这里讲的不是忍耐，忍耐是一时的，很短的，很短暂的啊。你忍耐，你硬着头皮你忍耐下去，但这里讲的不是忍耐，这是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忍受，不是忍耐，是忍受。中文的圣经翻译成忍耐，好像给我们的意思是忍耐一下就行了，但是不是讲这个，是长期的，长期的忍受不容易了。我可以忍耐你骂我一句，我也可以认得你骂我两次三次，但是如果你一直都骂下去的话，对不住了，到了一点我忍不住我就爆了。所以忍受是长时间的，你有做王的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你需要满足这个忍受的条件。忍受不只是你丈夫打你一下，你需要留意为什么他打你啊。转过来说妻子骂我，也许小孩子们会说爸爸妈妈他们打我骂我，但你必须要问为了什么这样对待你啊。如果我们是应该接受这些的惩罚的话，那没话讲了。但是如果为了主的缘故，比如说你周围的人不高兴你信主，那你再信主他们就砍你的头，他们会对你说，如果你再去聚会的话我就打你。主跟我们说你打我的左边，我把我右面的都给你打，今天打了明天又打，明天打了后天又打，你再打我我都要信主了。这个是为了主来忍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够忍受，你就及格了，这个做王的候选人就可以坐在王位上了。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给你们明白，但是事情是多得很。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拒绝主，在学校的教育，不只是国内共产党那个社会里面，尽管在西方的教育，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教育是这个无神论被控制。小孩子们，你们上学的时候你来主日学，你说你信耶稣，那你们的朋友会怎么？他们会笑你，哎呀，他信耶稣的，哎，现在今天还有人信耶稣，真傻。弟兄姊妹们，你就会晓得这个是为了主的忍受。虽然很多人羞辱你，但是你让人去接受，你说主在地上，主在地上的时候人都很笑，都笑他，何况我。主会忍受， 如果我们为了主来忍受，我们就符合那个条件，所以审判结果的时候你就有奖赏。本来你只是一个候选人，现在国度设立了，他就说你可以做王了。你在审判后你最高的奖赏是和耶稣作王，这个是最高的奖赏。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我们的前途是可以作王的，但是你可不可以作王是看你自己了。你有那个前途，但是你需要努力进入，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了。现在我们很肯定审判那个结果，我们知道得到那个奖赏是什么。那现在转过来看那个亏损了，刚才我们讲过在外面哀哭切齿，你就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因为本来我可以做王，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愚昧，我的无知，我的只顾自己，在我一生的年日里面没有什么可以蒙主纪念的，我怎么配做王？虽然我有资格，本来有资格，但没有做王的事迹，我怎么去做王？你们懂，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啊，你穿上龙袍都不像王。现在人给你龙袍来穿，但是穿上去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样，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看到什么是奖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亏损了。本来是你可以做王，你应该可以得到的，不是神已经换你在外出不关你的事。神明明给让你知道你可以有份的，但结果没有，你没有不是神不给你，是你自己让掉了，是你自己放弃，是你自己不看重，是你曾经讲过以后的事管他那么多干嘛。但是弟兄姊妹们，但是有一些认识的弟兄们，他们提出过，你今天是决定你的将来，你将来怎么样是看你今天如何，不是到那天再决定，到那天只是把你现在的实质显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国度是主耶稣在当中作王，有一份在旧恩里面只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和主一同作王，你可能是当中一个，不是你作王，不是主看得起看不起你，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说哎呀我不稀罕啊，你作王你去做吧。哎呀今天有酒今天醉，我只是管地上的事啊。那个时候不可以说别人的错，那是我们自己的错。那一天你会看到弟兄坐在网上多雄伟啊，或者你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坐在那个王的位上。我就借一些的弟兄姊妹来做比喻吧。你会说哎呀我爸爸和主做王，我做他的儿子，我应该有份吧。主说对不起呀，你爸爸做王是他自己配的，虽然你有资格可以做王，但是你有缺钱，所以今天你不可以做王位。弟兄姊妹你们留意，这个是奖赏的结局啊！你以后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坐在网上，你自己没有在那里没有位，你就很后悔了，你后悔今天没有走得好。所以你看到你认识的人坐在王位上，但是你没有份啊，你的光景那个时候就好像哀哭切齿了。这个就好像让出去在黑暗里，在国度做王是多喜乐多好的事啊！你以后会看到别的弟兄姊妹在王和主做王啊，你就后悔了，你那个时候只好是哀哭切齿。问题就在这里，虽然主没有把亏损的实际来记下来， 他只是把王的做王的那个事实来描写下来，就叫我们我们的前途来思考了。现在我们需要借助另外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们都可以做王，那怎么样做王啊？这么多人，星期天是Sunny 翻译，今天是 Edmund。 我们曾经讲过做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以前得罪我，现在我和你算账了我做王了，现在不是这样，地上的王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在天国做王，天国做王是怎么回事？我们都说过天的性质是管理地，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天的性质没有报复，没有在人之间的报复，在神的面前没有这件事，因为主教我们怎么去爱仇敌，你需要爱你的仇敌朋友我肯定会爱，仇敌怎么可以爱呢？但主说你必须爱你的仇敌，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因为是天国，因为天的事的性质是管地，是管理地，因为在天国没有仇恨的事情。那我们就问做王是怎么样做？古人是没有算旧账的事，所以呢从来没办法想象到做王，我们没有想象过和主做王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和主做王是怎么回事，是完全和我们的观念相反的。你晓得在地上做王的那些地统治的人，你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那个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我是被统治的那个统治的他要求我们怎么，我就怎么去做。昨天芬姊妹来看我，她就和我讲过她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些的经历，也是告诉主在她身上显明的一些的恩典讲她从没认识神到她现在认识神的里面的一些恩典的经历她还没信主之前她最害怕的是谁？她不是最怕阿莱，就是她的丈夫，她自己都没有提过她最怕的是她丈夫阿莱，但是她有一个人是最怕的，是谁呢？是那个税务局的一个人，最怕那个税务局来的那个来查生意上的那个步子，因为他在我们上有权柄的，就是他尽管他看不到什么错，但是他都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那个数步做的不对，我都会占尽。所以你们晓得地上的王是这样，如果他们要你们缴税，你就需要缴税，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虽然我们是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都是有王的表现，你好好的住在这个地方，如果开放这些地方把这个小地方收回，你说哎呀我祖宗已经住在这个地方很久了，你不可以赶我走，他不是白白叫你走，他有钱给你，但是我不想走，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我要住在这里。不要讲这么多了，他们不会给你讲这么多，他们说某某时间之前你需要我搬走。所以我们知道在地上做王的做掌权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民主国家我们可以投票选的谁，他们做王了，你思考一下地上的王他们要求我们多还是供给我们多就尽管有供应，但是那些供应都是我们出给的，这个是地上的王那以后我们做王的时候就是世界轮流转了在地上被你捏死，现在我就捏死你了。在神国做王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请留意 你需要留意以后在国度做王是怎么去做的。我们需要看圣经启示录第三第二章启示录26节，讲到那个得胜者，他们的得赏是作王，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下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灵兽的权柄一样。你读这些经文，你就会看到，你说还不是啊？以后神会给我权柄制服列国，列国就是在地上的人吧，我可以直接来管制他们，达到粉碎，那还不是压迫他们吗？你看清楚，我们先看外表，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你就看到我们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如果你只是看字面，你只得到一个结论，你用天上的权柄来接束地上的权柄，很清楚，你看到从字面看，神给你一个天上的权柄来接束地上的权柄，那接束了地上的权柄，那你怎么去管理地呢？我们看中文圣经有一些小字我们可以留意，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就可以抓住神的意思了。这里有一点巧妙很关键的地方，它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在哪里，下管有一些小字，27节，他必用铁杖下管他们，以后有一些小字，那个小字怎么写？下管原文做牧羊。什么叫牧羊呢？牧羊就是供应他们，保护，叫他们平安，满足喜乐。如果你想知道牧羊是什么意思，你最好看23篇，你就知道了。所以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些得胜者以后和主作王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作王，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看19章，启示录19章，我们就看到主自己怎么作王。19章15节开始，我们知道这里是讲主，有利坚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下管他们。同样的意思，就好像第三章看到那些得胜者，主用属天的权柄来接束地上的权柄，然后他就用天上的俸福来供应地上的所有的。这里也是那个下管原文做牧羊，所以做王是做牧羊的，那牧羊就是牧羊或者是扶羊。如果你做过父母，你就知道怎么是扶羊，他们对你是无限的要求在那里，但是你没条件的去满足他们，这个是父母牧羊儿女是扶养他们。如果转过来看，作为牧羊的对象是转换了，那个原则也是一样。你主意23篇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为什么我不没有缺乏？因为他做了我的供应，他要管制我，他会把最好的来为我预备，他令我到可安歇的草地上，有安歇的水边。神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了筵席，你就说哎呀，为预备这么好的东西给我吃，我吃不下了，敌人在周围。主说你吃得下，因为敌人算的是什么？因为在整个的管理，主是你的保护，这个是国里的王。看马太福音呢，主行了一个神迹在那里， 是哪两个神迹？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是七饼四鱼。神请了这两个神迹，为什么做了两次呢？同样的神迹做两次，你会留意到有的神迹它重复了。你发现这两个神迹是这样的情形，一个是五饼二鱼的，另外一个是把那个瞎子开瞎子的眼睛。为什么主这么着重这一类的神迹呢？我不可以今天早上和弟兄姊妹讲那么多了，但是五饼二鱼我一定要讲，因为一般人看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读不出来神做这个神迹的目的，只是看到主解决了人的饥饿，当然是一个，这是结果，但是这不是主的目的。你晓得主的目的在哪里吗？在那个目的是在十二个门徒的身上，是透过吃饼的人，目的是在门徒上。为什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你就发现今天我吃了五饼二鱼，昨天我吃了五饼二鱼，今天我又想吃，那我就去看主了。啊，从加利利走到那边去找他，主有没有饼给他们？主没有给了。啊，他说你来寻找我是为了饼来吃饱。主就跟他们说，不要为这些饼来劳动，你需要寻求神的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是为了谁呢？是为了门徒。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呢？所以你们需要记住最仔细的来描写是在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是教我们怎么去做王的一个福音。现在我们看到从五饼二鱼，神主耶稣怎么叫门徒们做王。那个饼摆在门徒的手上的时候，主就吩咐他们分给去给人吃，五千人，只是男的，妇人、小孩子、老年人，没有包括在内，只是男丁五千。我们夏令会只是二百人，安排饮食的，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都很殷勤。那你问分配五千人，五千人只是男丁，应该加上妇女、孩子们、老人家，起码有七八千人吧。十二个人分给七千的人吃，哇，分多久时间我们没法子知道了，起码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没有想过，那他们还没分那个粮的时候，主跟他怎么讲？主没有跟他们说，哎呀，你会很辛苦啊，分吃的你会不如你们先吃吧。主有没有这样为他们安排？没有。主把饼摆开，就吩咐门徒去分配。你说分配一个小时不饿就变饿了，你说主不体恤门徒们呐？应该先让我们吃饱才去分配给别人。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主没有让门徒们先吃饱才分配给别人，他叫他们先去喂养别人。因为弟兄门徒他们跟主讲，他们在这里三天了，他们饿了，叫他们走吧。主的回答是什么？你们给他吃吧，叫门徒给他们吃。门徒有什么呢？门徒什么都没有，但主跟他们讲，你们给他们吃吧。真的考起他们了，但感谢主，有五饼二鱼摆在他们的手，困难就解决了，剩下来还有十二篮。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灵是苏醒一点的，你明明看到主在那里训练他们去做王。做王你第一件事要忘记自己，你也不要看你自己所有。第三你就把主的丰富来分配给别人。我们感谢主，所以在国度的时候叫我们去牧羊， 你就需要供应列国，管理就是供应。那个管理不是用你缴税给我，那个管理是我用神的吩咐来喂饱别人。这个是国度作王的设计啊！你看伊甸园的里头，所以我们需要再思想一下伊甸园。你看到阿当、亚当、阿娃，你看到他们劳苦吗？你说劳苦就惨了。如果他们真的劳苦，他们就不会羡慕那个树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那个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没有劳苦，他们看到很多的果子很悦眼的，所以他们没有劳苦，他们可以很喜乐，很清闲的在乐园里面。虽然神不要我们做懒惰的人，他要我们用权柄管理他一切和保护他一切，不是叫我们清闲的去找东西吃，好像阿当阿娃那个时候。在美国很多那个水管员，他们去欣赏那些海的动物，香港人去看那些，他们就说哎呀，那条鱼应该很好吃。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是影响啊，我们去影响，就是因为我们有空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去影响，神要我们去做供应。做王是做供应，用神的丰富来供应。如果你想供应，那你就需要去神那里支取那个丰盛，你需要经历他的丰富，然后你就用那个丰富来供应别人。这个是国度里面的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回头看第一章的时候，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人就有权柄来管制地上所有的动物，也是奖赏，也是彰显神的荣耀，只是我们进天国来接受这个奖赏。这个只是部分，神的工作还没停，国度显现需要教会长长。如果教会不长长，国度就不会显现，需要被基督来充满。我们去年交通以弗所书一二三章，第一个条件是需要那个有两个条件基督的丰满充满我们，还有一个条件是人数被充满，那个时候主的国度就显现了。为什么需要等到那个时间？因为主真的得到一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同时主接受到他们接受主，就约纳一般人，他们不是只是接受恩典不赐恩的人，无柄二鱼的那个比喻神迹。如果有无柄二鱼，我们只是想满足自己，恩典就被扣留了，又不可以丰满的出去。当主得到教会成熟的时候，从一面来讲，他得到一些是像他的人，像主的人是怎么样的，主是怎么样的，他是忘记自己的，他去供应别人的。当主得到足够这样的人的话，那个时候国度就来临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人，那怎么可以去牧羊列国？在基督教圈子，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概念。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拿蛋这个弟兄，他带我过去 Portsmouth 有点交通，他就开车交通完之后就带我们去绕着那个城来开车。后来我们停下来，就爬上一个山顶， 是 Portsmouth 最高的一点，我们就看到整个海，那个海港。我就看到一件事，平时没有机会看到，我就看到一大群乌鸦，也看到很多海鸥。我们因为星期六天气很好，所以有人晒太阳在外面吃东西，我们就看到成群的那个乌鸦就围着那些吃东西的人，很得意。我们就看到那些鸟，他们下去他们一看那些黑那些乌鸦，他们看一看到有东西吃就去吃吃完他就飞去了。另外一种情形，一个马上就用那个嘴就扯着一块面包，我就站在那看到那些鸟吃东西，很有意思看下。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人一直都在想在地上设立一个理想的国，包括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在那儿，也是欧洲一个很高的社会主义的，但是到头你会发现没条件。为什么没条件呢？除了人性那个自私之外，好像那些鸟他们吃面包已经在嘴里，但另外一个鸟去他拿出来，你可以用很严厉的律法禁一下，但是你试试从他的嘴里拿出抢那个食物，他会追你也杀你，你可以震一下，但长期来讲没办法。虽然人的自私不是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是相当重要，因为人不可以脱离自己的自私，他们当中的挣扎，因为人很有限，他的资源是有限的。你说今年和去年去买那个汽油有什么分别？那个价钱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汽油那个量越来越小，以后会用干了，所以现在人尽量是用代替品。不知道英国有没有受到影响，在美国我们已经受影响了。在什么事呢？我们家里很喜欢喝豆浆，豆浆也是增加了价钱。美国人也很喜欢吃那个玉米，当然你说你吃得多它会贵，但是不是，他们现在用那个玉米还有那个黄豆来做研究，看可不可以弄一个新的原料出来。我们在地上我们总会有限制的东西来供应无限的需要，因为人的人口增加，地的供应，地的资源有限，人口的增加会一直的增加，所以那个要求越来越厉害。你用那个有限的去供应的无限的，所以如果不是你抢就我夺。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神做供应的时候天供应地的时候，五饼二鱼怎么供应五千人，神都无限的无限的供应。但是国度不是目的，但是会带到神最后的那个设计的目的，因为那个国度只有一千年，一千年之后会怎么样国度那个范围只在这个地上，那人的问题会被解决了，那撒旦的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所以你看到神的计划是继续的向前，直到新天新地来临。新天新地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神的荣耀的心意就满足了，那撒旦的那个问题就被解决了。国度的不是那个目的，不是他的目的完全了。我一直跟你们提的，我们刚才说和主作王的那一般是只是得胜者，为什么只是得胜者才可以作王？ 那那一半不够得胜的会怎么样呢？因为神创造他们是照着他的形象，他神把他的权力交了给他们，但是国度只是一部分可以做，因为主的荣耀的计算有一部分还没完全的。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个宝座上的宣告是成了，完全成了。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1000年之后，那些没有及格做王的，他们主也有他的心思在他们身上。在那1000年，神做一个不够的一个工作。如果你看启示录，他们怎么赞美神，他说你的作为大，这个敬拜怎么带出来的？你们留意 Edmund 弟兄做王，我没有王座，我在外面哀哭切齿。虽然我是切齿哀哭，但是我让是在神的手下，他做王，我没有王座，但是我还在神管理的阶层。那他做王，那我做什么？他做王，我做使者，离得太远了，不要管这个。我们还是管理阶层的，还是在国度里面管理的阶层。虽然不做王，我们还是在那个管理的阶层。但虽然我切齿，但是我要顺服。我会说，对呀、啊、对呀、啊，主啊，你讲的对，你的审判是对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指的权柄的补课。虽然我不可以在国度做王，我们会说，这主啊，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我们还可以补课。我们感谢主。你必须看到一件事，新天新地来了。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无论大小一起和主作王。他是一个大仆人，他在国度做了1000年，做王1000年。我没有在国度有一份，但是我可以在主的面前补那个不够顺服的课，补到我可以及格。新天新地来，神起初那个定义在我的身上也可以得着，然后1000年就过了，我们就进到永远里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是完全满足了这个永久的旨意。那个时候万有都在主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的追求是要得着国度，我们是要求进国度。国度进国度这个条件我们已经有，我们需要殷勤的去追求，因为这个国度只是部分的来满足神的设计。主啊弟兄姊妹啊，你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好像约翰写启示录最末了的话，主说我必快来来，主来国度就来了。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结束了。主啊，我们求你把你的话显明在我们心里面，不只是仅仅进到我们的耳朵里，不只是留在我们的头脑里，真的要接到接近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爱慕你的心意来追求，追求得着国度，追求你的旨意的完成。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你的恩典总是扶持我们，叫我们继续的向前。你要叫我们下垂的手，我们发垂的膝盖可以有力，不要我们在你的面前停止。 我们爱慕你自己的显现，将你的显现放在我们的身里面，叫我们的脚步不偏离你的。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来，我们巴不得你的国度可以显在地上，就叫整个地上可以进到新天新地，因为你的热心必会把这件事成就。求主你上次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我们感谢赞美敬拜都归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